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12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在夏洛茨维尔集会一周年的前夕呼吁团结。星期六，夏洛茨维尔举行了和平的游行和一些社区活动，纪念一年前的事件，警方加强了戒备。
The police were not able to or made the decision not to enforce law.
夏洛茨维尔居民迈克尔说，去年警方未能够或者是决定不执法，今年就很不同，维吉尼亚州警大量部署，他们确能是控制局面。另外，在西雅图偷走和坠毁飞机者的身份公布，当局确认星期五在美国华盛顿州偷了一架商业客机的人是理查拉塞尔，29岁的拉塞尔在地平线航空公司工作，帮助处理行李和是拖飞机。土耳其总统表示，准备以国家货币和中国等是展开贸易。罗马尼亚民众连续两日举行反腐败抗议。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星期日是导致伤亡的夏洛茨维尔白人民族主义集会的一周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呼吁团结。他在新泽西的高尔夫俱乐部发推文说，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要团结一心，他谴责所有的种族主义和暴力行为，祝愿所有的美国人和平。川普总统还说，他为了争取改善少数族裔的生活而奋斗，并且承诺他绝对不会停止为所有的美国人而奋斗。川普总统去年对夏洛茨维尔集会的反应引发强烈的批评，当时他在一个记者会上说，两方阵营里面都有非常好的人。华盛顿市长鲍泽星期四说，他签署了一项命令，加强应急行动，准备应对星期日在白宫街对面的公园举行的团结右翼集会。在周星期六的时候，川普的女儿伊曼卡做了他父亲没做的事，他在推特上彻底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说美国人有幸生活在一个保护自由、言论自由和多元意见的国家，在我们伟大的国家不容许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和新纳粹主义。一些对抗团结右翼的集会亦都获得了在公园以及附近其他地点的许可。维吉尼亚州州长拉尔夫洛瑟姆和一年前举行集会的夏洛茨维尔市的官员宣布，从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夏洛茨维尔和华盛顿郊外的维吉尼亚州的北部的部分地区是进入紧急状态。星期六，夏洛茨维尔举行了和平的游行和一些社区活动，纪念一年前的事件。警方设置了路障和围栏，并且在两个地点搜查进入这个区域的行人的随身的携带物品。
The police were not able to or made the decision not to enforce law. This year, it's very, very different.
夏洛茨维尔居民迈克尔说，去年警方未能够或者决定不执法，但今年就很不同，维吉尼亚州州警大量部署，他们确能够是控制局面。当局确认星期五在美国华盛顿州偷了一架商业客机的人是理查拉塞尔，29岁的拉塞尔在地平线航空公司工作，帮助处理行李和拖飞机。当局说，他在星期五上班穿着制服进入该公司的庞巴迪 Q400 飞机的驾驶舱，并且起飞。这架飞机撞向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以南约48公里处的海创岛，引发了森林大火，相信拉塞尔已经死亡。当局说他有自杀倾向。拉塞尔家人的声明表示震惊和沮丧，声明说，对于那些在屋企里面观看的人来说，这个似乎是很难相信，但是拉塞尔是一个热情而富有同情心的人，一个忠诚的丈夫，一个有爱心的儿子和一个好朋友，被所有人是喜爱，因为他对他遇到的每个人都善良温柔。在星期六，美国联邦调查人员开始调查星期五晚上在西雅图附近发生的客机盗窃和坠毁事件。飞机在坠毁前，空中交通管制员试图说服拉塞尔让飞机降落， 交通管制员话，喺你嘅最右侧，喺大约一英里处嘅地方有一条嘅跑道，佢指嘅系联合基地嘅一个嘅机场。拉塞尔回答话，如果我试喺嗰度降落，咁嗰啲人咧就会对我好粗暴，咁佢大概咧系会被终身监禁，系咪咧？拉塞尔仲话，佢觉得自己系一个崩溃老道嘅人，神经有啲不正常。地平线航空公司嘅总裁康斯坦斯冯米伦喺推特上边发表视频话，佢哋嘅心同飞机上嗰个人嘅屋企人系同在，亦都同所有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同埋地平线航空公司嘅员工系一齐。地平线航空公司系阿拉斯加航空集团嘅一部分。地平线航空公司系话嗰个男子系喺剧烈嘅飞机坠毁当中丧生。皮尔斯郡警长保罗帕斯特话，当局出动咗两架军用嘅 F-15 战机嚟到追呢架飞机，但系呢啲战斗机同坠机嘅事件系无关。佢话冇迹象显示呢个系一次嘅恐怖行动，佢可能就系去兜风，却系谂唔到出咗大事。飞机坠毁嘅时候冇乘客喺飞机上边。土耳其总统表示系以国家货币同中国等展开贸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话，土耳其准备同中国、俄罗斯、乌克兰以国家货币进行贸易。一日之前，土耳其货币里拉嘅币值系跌到新低点。埃尔多安喺佢嘅政党集会上话，如果欧洲国家希望从美元嘅压力下解放，土耳其愿意同佢哋建立类似嘅体系。土耳其同美国，由于土耳其以支持恐怖主义罪名拘捕美国牧师布伦森而陷入争执，美国为此制裁咗两名土耳其官员，并且威胁进行贸易制裁。里拉今年系损失咗四成嘅币值。美国总统川普喺十号宣布对土耳其产品征收关税之后，里拉进一步贬值。罗马尼亚抗议群众星期六聚集首都布达佩斯，在进行连续第二日的反腐败的抗议活动。警方被批评星期五使用催泪瓦斯和水枪驱散抗议人群，造成几百人受伤。这次抗议活动由居住在海外的罗马尼亚人组织，他们要求左翼政府落台。在过去15年，有400万人离开了罗马尼亚，寻找更好的生活。罗马尼亚是欧洲联盟当中最贫穷的国家，每月平均工资是520欧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最近调查了海航集团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座大楼。海航集团话，该委员会对该集团位于曼哈顿第三大道850号的海航大厦进行了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到这座大楼的所在位置的独特的事实和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海航集团买下这栋大楼时，川普总统仲未当选，而现在纽约市警察局第17分局，亦就是管辖距离川普大厦一英里之内地区的警察分局，就设在这座大厦一侧的一层楼。纽约邮报星期三率先发出报道话，这个是川普政府寻求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夺取海航大楼大部分所有权的举动，亦就是要通过建立一个信托机构冻结海航集团的所有权，然后给小股东寻求新的合作者，并且话消息来源话给邮报知，这个是来自白宫的指令。但是海航集团否认了这个讲法，该集团发言人的声明说，并没有夺取或者强制出售这座大楼的计划正在进行，指这个是非常不准确和误导的消息，但是他并没有否认该委员会对海航大楼的调查。这个调查可能传递了更多信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专门审议外国投资项目的美国联邦政府跨部门机构，由财政部长任主席，16个部和机构参与，可以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否决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投资交易。8月1号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包括了一项法案叫做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等待川普总统签署成法律。梅森利国际研究所新闻主任布莱福德8月6号撰文说，这个法案将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现有权限，将它审议投资案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审议接近敏感美国设施的房地产和基础建设项目，任何使用空壳公司隐藏所有权以避开委员会审查的交易，以及任何给予外国实体接触重要非公开技术信息的高科技公司的投资等。 对海航大楼的调查发出一个信号，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中国投资美国的并购交易，不单只是等待审查，而且包括已经获批准的交易都会遭遇麻烦。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海航大楼的调查出现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彭博新闻社星期四报道说，川普总统正在瞄准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引人关注的交易包括了中国亿万富翁马云试图收购达拉斯的一家支付服务商博通有限公司，以$1,170 亿的价格收购加州高通公司。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决定拯救深陷债务危机的海航集团，海航集团卖了价值$170 亿的资产，并正在出售它在曼哈顿的几处物业。一年前海航集团还因为它的股权结构大腾挪，亦就是将原先由北京神秘商人冠军和另外一位股东持有的近30%的海航股份突然捐赠给刚刚在纽约成立的海航集团的一家慈善机构。海航集团复杂神秘的股权结构亦一直是美国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海航集团之前曾经多次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今年四月海航集团试图并购前白宫通讯主任斯卡拉姆齐拥有的天桥资本的交易，就在被该委员会推迟几个月后放弃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之前还否决了海航下属的北京喜乐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美国全球英娱乐公司的计划。只不过这一次不同的是，这栋海航大楼是2016年就完成的交易，但是现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照样可以回头对它进行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台湾台中市遭到停办东亚青年运动会之后，台湾民间推动的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联署行动就持续进行，支持的民众更加有增无减。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020东京奥运会台湾证明行动小组执行委员朱孟祥表示，希望台湾的运动员未来能够好有尊严、好光明地以台湾队的名义参与国际赛事。
那么冬奥证明其实本身这个过程，这个运动的过程来讲，对国内来说是民主的深化。
朱孟祥说，冬奥证明本身这个运动的过程对国内来讲是民主的深化，当然对国际来讲就是努力突破中国的封锁。朱孟祥又说，希望更多民众站出来联署对抗中国的打压，并且告诉中国知台湾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民间人士推动的冬奥证明公投联署行动已经有超过半年，一开始成效并不理想，不过在台湾台中市遭受到停办东亚青年运动会之后，过去一个星期的联署人数就超过了30,000人，目前已经有140,000人联署，至于联署的法定门槛是280,000人。中国国台办表示，取消东亚青运原因是在于台湾一些政治势力和台独分子在民进党当局的纵容之下，推动所谓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公然挑战了奥会模式。台湾中华奥会与国际奥会在1981年达成洛桑协议，台湾的运动员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赛事，同时亦都只能够使用奥会会旗以及国旗歌。不过1990年代之后，台湾逐渐走向民主化，越来越多民众不满意使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国际赛事。前台湾党立委周宜安表示， Chinese Taipei 不是台湾的名称，更加不应该代表台湾参与国际比赛。
如果大家去 Google， 你打中文字打中国出现的英文是 China， 如果你打中华，
周宜安说，如果大家在 Google， 你打中文字中国出现的英文是 China， 如果你打的是中华，出现的字也都是 China， 所以他们被教成 Chinese Taipei 是中华台北，其实翻译就是中国台北。周宜安还指出，当民间在推动台湾成为真正主权独立国家的时候，政府就默不作声。事实上，蔡英文总统在国外访问的时候，也都曾经以台湾总统的名义签名。周宜安呼吁民进党政府应该站出来和民间一起推动证明运动。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为了保护台湾运动员的参赛权， 虽然很多人不满意，但是台湾仍然会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不过东奥证明行动小组召集人沈清楷表示，台湾民间推动的是申请改名而不是进行改名，在还未有申请成功之前应当要遵守洛桑协议的规定，亦都不会影响选手的权利。台湾推动证明亦都等于是多了一项的筹码，最差的情况是继续使用中华台北，最好的话将会能够以台湾的名义参赛。沈雪楷仲指出，未来如果公投通过了，可以成为政府的坚实后盾，敦促政府采取行动落实，并且凝聚台湾人民的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川普政府星期二宣布即将征收关税的第二波中国产品，或将会冲击亚洲的半导体产业，包括台湾的芯片业。面对北京的不断打压，台湾发现自身处于一个新的险境，美中贸易争端扩大将会对这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所依赖的供应链造成广泛深远的影响。政府在面对潜在危机的时候呼吁戒慎，同时都看到一个推进他们新南向经济策略的新契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台北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号宣布，将会在8月23号起对279项目总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加上7月6号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开征的第一波关税，面临科税的中国商品总额将会达到500亿美元。川普政府的关税动作是针对中国在贸易上面的不公平做法，譬如是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及是知识产权窃取等所采取的行动。而在最新的关税清单当中，有279种中国生产的商品，当中包括半导体产品，而这些产品内的很多的芯片则是来自美国、台湾以及南韩。台湾以晶圆代工为主的半导体产业具有优势，因为近期的中兴事件而再度引发关注。中兴事件暴露出中国雄心勃勃地致力于领跑未来新技术所欠缺的一个软肋，对外部芯片的依赖。在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违反贸易禁令向伊朗和北韩出售产品的中国第二大电信器材商中兴实施7年禁售令的后几日，中兴就宣布停止主要的业务，无法购买美国芯片，意味着中兴无法完成它的产品制造。对于深信厉害了我的国的中国人，这个弱点得以暴露了是一件耻辱的事，但是这个事实，而且中国在芯片制造方面不可能一夜之间居于领先地位。台湾近期宣布的新一宗商业间谍案可以看到，中国对在半导体产业落后的现实感到无奈，而窃取技术则是一条捷径。而近年更多涉嫌为大陆窃取技术的商业间谍案得以曝光，这一方面引起了当局的警觉，加强了技术出口的管制。而另一方面，台湾发现自己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地位此时是显得尤为重要。台积电占全球先进制程产值近70%。据拓博产业研究院最近的统计报告，台积电在今年上半年晶圆代工业者排名当中仍然高居首位，市场率是占率是大概是 56.1%， 加上位居于第三的联华电子。仅这两个台湾晶圆代工业者在2018年上半年市占率就高达 65%。政府对于有强大市场经济力的台湾晶圆代工业具有信心。台湾经济部在8月8号表示，当前美中贸易纠纷升温还未是对台湾的晶圆代工造成了直接影响，但是经济部则是表示仍将会注意贸易战对大陆台商是否会有冲击。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在7月底曾经表示，台湾现时对美中贸易战的因应还是不错，企业家以及民众对台湾的持续发展有信心。不过他认为美中贸易战过后，生产链应该是会重新洗牌调整。赖清德表示，政府要努力的地方是如何在一个新的生产持续里面帮助企业继续扮演关键角色。赖清德表示， 行政院已经针对中美贸易战成立了专案小组，他还说他们是戒慎但是不恐惧。这个专案小组对台湾各个产业以及是在中国大陆台商所受的冲击影响进行评估，为台商提供必要的帮助，包括在大陆台商回台投资或者转移到新南向国家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的主要政策之一，意在摆脱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市场近 40% 的依赖度。他的政府提出由经贸、人才培育以及是医疗卫生等方面促进台湾产业升级，深化和东南亚以及是南亚的双边交往。该个政策的批评者认为行不通，走不出去，而行政院在去年7月对这样的意见予以反驳，声称观光、教育以及农业合作方面成果明显。在今年的8月7日，美国宣布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第二波关税行动。蔡英文在同日召开的对外经贸战略会谈当中，提出了因应美中贸易冲突的7项工作，再度将新南向政策凸显出来。蔡英文提出的7项工作包括有秩序推动台商回台投资或者转移生产基地，加速执行扩大内需的计划，打造新南向产业链，以及是成立农业投资公司和海外投资开发公司等等。蔡英文表示，中长期而言，美中贸易冲突持续升高亦是扩大，对全球贸易以及供应链将会造成港深的影响。蔡英文表示，台湾数十年以来以促进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成长模式，台商在全球布局以及是两岸经贸关系都将会受到严厉考验。他还表示，这个是对台湾经济以及是产业结构全面调整以及转型，有关未来数十年台湾经济竞争力的强弱以及是国力兴衰。外部经济分析机构多认为，虽然台湾未有直接成为美国关税威胁的目标，但是如果川普最终对价值25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他的经济将会受到间接影响。位于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的经济学家刘畅表示，台湾向中国输送大量的中间产品，组装之后运往美国。他说，一旦美中贸易战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骤然放缓，将会进一步影响对台湾出口产品的需求。海投宏观估计，这些出口产品在台湾的增值部分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大约 1.8%。但是该个机构认为，台湾经济受到的实际伤害要远低于预期数字。刘畅表示，中国是美国征收关税的很多产品的全球主导供应国，所以这些产品的出口不会全部枯竭。他认为关税亦都不可能撼动中国作为主导生产国的地位，仅仅是靠近期人民币贬值就足以抵消出口部门所蒙受的大部分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邵迅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0年前北京奥运会期间，俄罗斯出兵大规模入侵格鲁吉亚，俄罗斯和很多东欧国家都在回顾那场的战争。多数俄罗斯周边邻国今日比10年前更加感受到来自莫斯科的威胁日益加大，但中国却是例外。在俄罗斯的周围的邻国当中，只有中国和俄罗斯在日益走近。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10年前的2008年8月8日，俄罗斯和邻国格鲁吉亚爆发战争。最近几日，俄罗斯、格鲁吉亚很多东欧国家举行一系列活动，回顾那场持续大约一星期的战争。格鲁吉亚8月7日举行活动，悼念当时丧生的平民和士兵。格鲁吉亚总理率领所有内阁成员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政要高官，向首都第比利斯郊外的2008年8月战争纪念碑献花圈。格鲁吉亚总统马尔格维拉什维利当日在会晤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外长以及乌克兰副总理时表示，群众不应该害怕将俄罗斯称为侵略者。他说，俄罗斯对一个主权国家曾经做的以及正在做的是违反所有国际准则的侵略占领行动。10年前，俄罗斯大军在占领了格鲁吉亚的两个主要城市后，直逼第比利斯机场。格鲁吉亚首都面临陷落危险， 当时的波兰总统卡钦斯基联合乌克兰总统以及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共同飞抵第比利斯，他们随后与格鲁吉亚领导人共同在当地群众集会上讲话，表达在危急关头对格鲁吉亚的支持。十年之后，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外长以及乌克兰副总理再次抵达第比利斯。波兰外长哈普托维奇说，波兰等国支持格鲁吉亚走面向西方和融入欧洲大家庭的道路。飞抵第比利斯前，在华沙与波罗的海国家外长举行联合新闻会上，哈普托维奇说，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十年前在第比利斯讲话时就警告过来自普京政权的威胁。卡钦斯基当时表示，俄罗斯今日侵略格鲁吉亚，明日会侵略乌克兰，后日将轮到波罗的海国家，跟着下来波兰亦会受到俄罗斯侵略。历史、文化、宗教等各种因素促使很多东欧邻国对俄罗斯更为了解。立陶宛外长林克亚维优斯在华沙的新闻会上说，他们早就向西方世界提醒过俄罗斯的侵略威胁，但是他们的声音当时没人愿意听，亦没人听到。他们的任务就是时刻敲响警钟，警告人不要忘记来自莫斯科的威胁。拉脱维亚外长林克维奇斯说，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两国在融入欧洲的过程中正经历巨大变化，而同时这两个国家亦正在为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斗争。一家波兰主要大报说，俄罗斯的侵略使格鲁吉亚丧失了 20% 的领土，属于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地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宣布独立，但是除了俄罗斯外几乎没有人承认和支持。一名波兰政治学者说，直到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社会才逐渐搞清楚普京政权的本质，但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时，欧盟内部面临很多棘手问题需要解决，导致西方世界的反应不似好像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时那么强烈。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典、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内，总共11个被称为格鲁吉亚的友好国家8月7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10年前的侵略，同时呼吁俄罗斯从所占领的格鲁吉亚领土撤走军队。俄罗斯媒体最近亦发表大量报道回顾10年前的那一场战争。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如同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一些地区一样，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现在亦完全依靠俄罗斯的国家财政资助，正在变成沉重经济包袱。俄罗斯前外长库纳泽说，对格鲁吉亚等俄罗斯邻国来讲，加入北约可能是这些国家保护自己安全的唯一途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期间曾经是普京总统经济顾问，目前成为普京批评者的伊拉利奥洛夫说，几十年前的冷战经验表明，苏联虽然入侵邻国，卷入各种武装冲突，但是苏联更害怕实力，苏联从未同北约成员发生过任何武装冲突。当时的俄罗斯总统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当时的目的是强迫格鲁吉亚实现和平。他警告说，如果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将出现新的冲突。一些亲克里姆林宫媒体说，与格鲁吉亚的战争后来推动俄军大规模改革，并为后来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甚至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积累了大量经验。与乌克兰相似，同样信奉东正教的格鲁吉亚历史和文化上与俄罗斯联系十分密切，但是格鲁吉亚亲西方总统萨卡什维利执政后，他大刀阔斧改革，并积极推动面向西方和加入北约的政策，遭致俄罗斯愤怒，双方关系迅速恶化，两国目前已经断绝外交关系。同俄罗斯关系十分密切的另外两个邻国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后亦日益感到莫斯科的威胁不断增加。俄罗斯的传统盟国亚美尼亚在几个月前民众示威以反腐闻名的新总统上台后，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的关系亦出现裂痕。在北欧地区，与俄罗斯相接壤的芬兰、挪威以及离俄罗斯不远的瑞典，在乌克兰危机后同样不断强调，为应对俄罗斯威胁，将增加军事开支和军力建设。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亦曾经将苏联当作主要威胁，但是与绝大多数俄罗斯的其他邻国不同，中国今日不单止不将俄罗斯看作威胁，更加在乌克兰危机后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格鲁吉亚战略问题学者齐塔泽说， 格鲁吉亚同其他国家更了解莫斯科的政权。格鲁吉亚不太在意同样是莫斯科邻国的中国同其他国家不同，现在反而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齐塔泽说，中国亦强调支持格鲁吉亚的主权同领土完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后，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经试图在上合组织范围内寻求中国同其他中亚国家支持莫斯科，但是俄罗斯的企图并没有得逞。齐塔泽说，除了俄罗斯之外，格鲁吉亚目前同自己的邻居伊朗、土耳其等国的关系都不错，格鲁吉亚亦试图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他说，齐塔泽说，他想格鲁吉亚同中国发展关系能够带来正面影响，因为与中国更多联系能够补偿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威胁造成的损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启程前往中南美洲访问期间，将会两次过境美国。在中国海岸外抛锚了一个多月的一艘美国大斗船，终于在星期日凌晨进港卸货。美国太空总署发射太阳探测器，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日启程前往中南美洲的巴拉圭和伯利兹访问，行程当中将会在美国洛杉矶和休斯顿过境。蔡英文登机前说，希望通过这次的出访向世界传达出台湾坚定走向世界、拓展外交空间的重要的讯息。在这次长达九日八夜的访问期间，蔡英文去程过境美国洛杉矶，回程过境休斯顿，而长行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将会在蔡英文出访巴拉圭期间继续留在美国访问。中国一贯是强烈反对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而这次出访正值美中关系当中一个敏感的时期。中国海事局上个星期五在他们官网上宣布，中国将会从当日晚上开始至到13号晚在黄海海域进行重大军事活动，并且警告任何船只不得进入该区域。蔡英文总统今年四月出访期间，中国亦都曾经举行军演。在蔡英文的出访前夕，美国在台协会新任处长李英杰星期六晚间抵达台湾履新。李英杰在国务院服务近30年，是美国国务院最了解台湾问题敏感性的资深职业外交官之一，曾经先后担任国务院亚太局台湾协调处处长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副处长。他的任命被认为是美国希望有稳定的台湾关系。这个是蔡英文总统在美国通过了目的在于促进美台高层级交流的台湾旅行法之后首度过境美国。他星期日在出访前的讲话当中表示，在过境期间将会同一些老朋友见面，但目前还未清楚他可能会见到哪些美国的政界高层人士。在中国海岸外抛锚了一个多月的一艘美国大斗船，终于在星期日凌晨进港卸货。为了反击美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在7月6号宣布对同等规模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而大斗就是名列其中。美国这艘装载有7万吨大豆的飞马峰号闻讯之后开足马力，要赶在7月5号在关税开始实施前抵达大连港，但是未如人意，受潮流等的影响，飞马峰号是迟了一日，在7月6号下午才赶到，未能够在关税加征落地前抵达中国。由于按照农产品的贸易规则，这些大豆不能够运回美国，亦都不能够将这些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约 1.5 亿人民币的大豆是倒入海里面，飞马峰号就开始了长达一个月在中国海岸外漫无目的的漂泊。因此因为飞马峰号不幸成为美中贸易战当中一个是颇具象征意义的所谓受害者，这艘的大豆船一个月以来一直在国际媒体广为关注的这一批大豆的买家，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将依法缴纳600万美元的关税，这个亦是将成为美中贸易战后第一批进入中国的美国大豆。巴基斯坦西南部发生的自杀性的炸弹袭击导致至少6个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工程师，另外不知身份的枪手在一个同中国接壤的北部地方打死了3名警察。秘鲁之省当局证实，一艘是 一架是乘坐中国工程人员的大巴在从一个采矿工地返回的途中，在大巴行驶到达班丁镇外附近，自杀式炸弹手在大巴旁边是引爆了一架汽车上面装载的爆炸物。大班丁位于卑鲁兹省首府灰达西南部大约340公里处，受伤的人当中还包括大巴司机和保卫中国工程人员的两名当地的准军事部队的军人。中国对这次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是表示谴责。美国太空总署发射太阳探测器开始了触及太阳的历史性飞行。派克号太阳探测器在星期日较早时候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它的目标是一路前行到太阳的大气层或者叫日面，比历史上任何其他的航天器都更靠近太阳。这个探测器有一架小汽车那么大，重1400磅，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3万英里，是历史上最快的航天器，快到足以在一秒钟内从费城飞到华盛顿特区。美国太空总署几十年以来一直想向日面发射探测器，但是过去并没有技术来保护探测器免受太阳热量的损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日本最近抗议俄罗斯在双方有争议的领土上部署先进战机，同时俄罗斯不满日本在美国帮助下计划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最近几年不断升温的俄日关系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是有分析认为由于要共同面对中国崛起，双方都有共同需求继续保持密切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日本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的2+2战略对话上个星期刚刚在莫斯科结束，俄罗斯就开始在双方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亦都就是日本所称作的北方四岛的泽竹岛上部署先进的苏-35S 型战机。日本随后向俄罗斯提出抗议。俄日关系最近几年不断升温，两国领导人普京和安倍经常会晤。在安倍5月访问俄罗斯，双方启动了俄罗斯年和日本年活动。安倍还将在9月再次访俄，参加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由俄罗斯所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在俄日关系升温的同时，俄罗斯最近几年不断地加强在双方有争议领土上的兵力。俄罗斯先前已经部署了先进的防空和岸舰导弹系统，并兴建了新的机场和跑道，过去常驻当地的俄军陆军兵力亦都得到了大幅的加强。好多俄罗斯官员和国会议员说，俄罗斯甚至计划在当地兴建新的海军基地和军官军人住宅，同时更多的部署防空导弹系统。由于前苏联曾经一度有意向日本归还北方四岛中的两个岛嶼，苏联时期在当地几乎没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苏联高级官员更从未访问过有争议的领土。普京执政后，普京亲信和当时的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洛夫曾经访问过北方四岛，并且抱怨当地基础设施贫乏，甚至使用二战时日本空军的机场。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后成为第一个访问北方四岛的俄罗斯领导人，招致日本愤怒，双方关系一度变冷。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俄日关系再次加强，但俄罗斯在有争议领土上扩充军力的举动成为这一次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的战略对话中日本关注的焦点议题。俄罗斯则反对日本在美国帮助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高级外交官员说，虽然日本解释导弹防御系统不针对俄罗斯，具有防御性质，目的是拦截北韩导弹，但是俄罗斯仍然不相信日本方面的解释。一些俄罗斯军备专家认为，日本计划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和美国在罗尼亚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相似。类似系统中的导弹发射装置除了可以发射拦截导弹外，同样可以发射进攻性弹道导弹，这个将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但是亦都有俄罗斯军控问题专家认为，俄罗斯对类似导弹系统的疑虑在技术上能够得到解决，双方可以通过核查机制确定导弹发射筒中的导弹是拦截导弹而不是进攻性导弹， 但是目前的问题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恶化，根本没有互信，双方亦都没有意愿坐下来讨论技术细节。分析人士说，除了这一次日本抗议俄罗斯在有争议领土上部署先进战机外，日本近轮南韩稍早前亦都同样抗议俄罗斯战略轰炸机进入防空识别区。在帝国心态驱使下，俄罗斯想在东北亚地区推动发展对日本和对南韩关系并不容易。俄罗斯与日本围绕解决领土纠纷的谈判目前同样毫无进展，两国都强调应该投资和共同开发有争议的领土，但俄罗斯认为必须以遵守俄罗斯法律为前提，在俄罗斯的司法框架下，在有争议的领土上从事经济活动。日本则对此坚决反对，因为那个意味着日本承认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占领。莫斯科卡内基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俄罗斯似乎并不太珍惜对日关系，因为安倍可能是历届日本领导人中最亲俄的，但本来已经长时间执政的安倍不可能无限期的执政下去，除了安倍之外，无论是安倍的可能继承人或是日本朝野的其他政要高官，似乎都要对继续加强对俄关系缺乏热情，或者安倍离任后俄罗斯才会意识到错失了一次重要机会。不过俄罗斯与日本目前都共同面对中国崛起，这个被认为是推动俄日关系升温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洛夫说，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正借助俄罗斯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基斯塔洛夫说，加强双边关系是俄日两国的共同需求，日本则尤其担忧俄罗斯与中国在度迅速走近，而且俄中迅速走近涉及经济、能源等各个的领域。日本海军一直被苏联和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当作主要假想敌和对手，但是近几年来两国军舰互访，甚至举行海上救生和搜索性质的联合演习次数亦都越来越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十九世纪，美国联邦政府迫使印第安人搬入保留地居住，他们不能够再在大平原地区自由的猎杀野牛，而白人开始在这里定居，这种情况引发了暴力冲突。联邦政府派军队强行将印第安人迁到保留地，但是军队无法保证印第安人留在那里不出来。一到春天，一些印第安人就会离开保留地，到平原上去捕杀野牛。有些印第安人偷袭白人的房舍，偷白人的马和牛。夏末秋初，这些印第安人就回到保留地，然后靠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的食物过冬。但是随着时光流逝，越来越少的印第安人能够离开保留地，到平原上去捕杀野牛。因为平原的野牛越来越少，捕猎变得非常困难。仅仅几年之前，大平原地区还生活着几百万只野牛。但是横穿全国的铁路建成，白人占据了草原，围起了山栏。牛仔从德克萨斯州赶大群的牛来到这里，他们将野牛赶走或者杀死。印第安人试图阻止白人杀野牛，一些愤怒的印第安人经常袭击那些捕杀野牛的白人。 但是军队的力量太强了，军人杀死和逮捕了很多印第安人，最后绝大多数印第安人放弃了这种斗争，交出自己的武器和马，他们回到保留地做了农民。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现今的中南部地区，而在北方，印第安的苏族部落和美国政府爆发了另外一场冲突。苏族曾经在1868年和政府签署一项条约，条约规定将目前内布拉斯加、南达科他和怀俄明内的一大片土地给苏族部落做保留地。达科他境内的布莱克山在苏族保留地境内，而且对苏族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根据苏族的宗教，布莱克山是一处圣地，是他们世界的中心，是他们的神居住的地方。苏族印第安人的战士都会到这里与神对话。而在1873年，布莱克山突然对白人亦重要起来，这个是因为人在这里发现了黄金。对于蜂拥而来寻找黄金的白人，印第安人和政府签订的条约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开始的时候，印第安人杀死了一些开矿者，并且将其他开矿者赶走，但是更多的开矿者不断涌来。苏族部落要求政府确保条约的执行，部落首领要求政府禁止白人进入印第安保留地，军队派兵驱赶开矿的白人，士兵命令开矿者离开，但是他们只是讲下，并没有真正的去驱赶白人。印第安人再次表示抗议。这一次政府派官员和印第安人谈判，希望达成新的条约，而新条约要求苏族印第安人放弃布莱克山。有些印第安首领拒绝和政府谈判，其中一个人叫做西廷博尔，他说我不想将任何土地卖给政府。跟着他用两只手指捏起一撮泥土，他就说连这一些都不卖。但是这种反抗无法阻止政府将布莱克山划给开矿者。美国战争部派乔治·克鲁克将军去惩罚印第安人，将他们赶回到保留地。克鲁克率领大军进驻苏族，突袭了一个印第安人村庄，抢走几百匹马。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政府为了给白人开矿者获得布莱克山，派兵镇压苏族印第安人。跟着下来，我们继续讲述政府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几个月之后，政府军和印第安部落又发生了冲突，而结果和以往就不是几同。印第安人使美国政府军遭遇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这次战斗发生在小比格霍恩河附近，乔治·卡斯特将军率领212名军人守部印第安首领克雷兹·霍尔瑟。卡斯特准备通过河谷地区，于是派人到前面去查探。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成千上万印第安人正准备发起攻击。卡斯特不听，继续率领部队前进。很快他的部队被印第安人包围。不够一个小时， 印第安人杀死了卡斯特将军和他所率领的全部军人。白人士兵的尸体散落在小比格霍恩，而卡斯特亦成为战斗中愚勇军人的代名词。小比格霍恩之战是美国政府军的一次重大失败，但是印第安人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几耐。一年之内，政府军迫使大多数苏族印第安人投降，将布莱克山给了开矿者，将印第安人驱赶到新的保留地。在随后的几年里面，西部的各个印第安部落都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在白人定居者强大的压力下，联邦政府不断将本来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拿来交给白人定居者去开发，印第安人保留地越变越小。西部的印第安部落一个接一个彻底改变，勇猛的斗士变成需要政府资助的农民，他们变得无力，精神不振。一位印第安首领布罗克艾科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况。艾科曾经参加过在双失谷发生的战斗，很多的印第安妇女和儿童都在那里遭到屠杀。几年之后，艾科讲到，我不知道有多少东西在这里终结，现在我已经老了，但是当我站在这个山岗上回顾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我依然可以看到遍地尸体，而除了这些尸体之外，我还看到在被鲜血浸透的泥土之中还有一样死去的东西被掩埋，那个就是印第安人的梦想。在绝望之中，有些印第安人开始信仰宗教。一位名叫做雅维卡的印第安宗教领袖逐渐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雅维卡声称天神选择他带领印第安人进入新世界。他说新世界很快就要来到，这个将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世界，那里没有白人，所有死去的印第安人将复活。阿维卡警告说，新的土地即将崛起，将好似洪水一样淹没全世界。他说印第安人可以通过跳一种特殊的舞蹈而逃过这场劫难，这种舞叫做鬼魂舞。阿维卡说这种舞能够给印第安人力量，甚至在面对白人的武器的时候亦都能够刀枪不入。在美国西部，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聆听雅维卡传教，相信他的话，每日都要跳好长时间的鬼魂舞。在苏族保留地，其他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小孩子不再翻学，所有人除了跳舞什么都不做。这种情况吓坏了白人官员，他们试图逮捕一些印第安首领，以阻止印第安人继续跳鬼魂舞，这个又引发了交战。而在最后的决战中，白人彻底打败印第安人，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从此画上句号。阿维卡对他的信徒说，我们祖辈所走的路布满荒草和黄沙，我们再无法找到他们，今天我希望你们去走一条新路，这个也是我们唯一可走的路，那个就是白人的路。We are your sister. 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啱啱上完堂，在学生休息室里面倾偈。咁李华咧就会从 Michael 嘅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out of line 以及 to trash something。
哎 ，Michael， 头先我听到历史堂嘅教授同你喺度大声嘈，咩事啊？
I argued with him because I thought that a book he's assigning us to read is no good. I guess I was out of line.
你话教授指定要我哋睇嘅书唔好，你真系好过分啊，冇分寸啊！诶，你头先仲讲咩话 ？Out of line， line 系咪 L-I-N-E？ 咁唔系排队咩？
No. To be out of line means to speak or act when it is not appropriate, especially when dealing with someone who is a superior.
To be out of line 就系讲说话或者做事唔适当，特别系对长辈。咁唔系我头先讲嘅冇分寸咩？我哋中国人对长辈特别要有礼貌，边度好似你咁同教授嘈噶
？Well, in America, you're not always out of line when you disagree with your teacher. Still, I was wrong to criticize our professor so loudly in front of the whole class.
我知美国学生同老师辩论系好正常，但系好似你咁样喺全班同学面前对教授大声叫，咁先至系出咗位 out of line。Michael, out of line 是不是只指你和长辈讲说话没分寸啊？
Not always. For instance, I once told my classmate he should break up with his girlfriend. The two of them had been together for many years. I was not a close friend of this guy, so I was out of line to say that.
你叫那个同学和他女朋友分手，你和这个同学又不是熟。Hey, 你不单止是 out of line, 你简直是发神经啊， out of your mind.Michael, 我觉得那个教授对你大声叫有点过分啊。
Well, I really trashed the book he was asking us to read. I probably should have been a little more tactful.
哦，你还将那本书扔到垃圾桶里面啊，那真是太没礼貌了。
N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didn't throw anything in the trash. I said, I trashed the book. T-R-A-S-H-E-D. That means I said really bad things about it.
Oh, to trash the book, 不是扔入垃圾桶，而是将它讲成一钱不值。
Last year, I made a professor angry because I trashed General MacArthur in a history class. I wrote a paper on his mistakes in the Korean War.
去年你写了一篇论文，举例用了麦克阿瑟将军在韩战之中的种种错误。诶，我点解唔知噶 ？Michael， 你唔可以成日贬低历史人物噶。系啦，除咗书同埋人之外 ，to trash someone 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地方噶
？You can trash anything. For instance, oh, this coffee is horrible. It tastes like dishwater.
哈，呢杯咖啡好似洗碗水，我觉得仲系可以嘅。咁有咩嘢你觉得好食噶
？Not really.That's the problem with Americans. We don't have good taste in food or drink. Americans don't understand what good cheese, bread, or chocolate tastes like. We always eat junk.
你听你听，而家你又喺度贬低美国人啦，话佢哋唔知道乜嘢系好食，唔识得乜嘢系芝士、面包同朱古力，成日食嗰啲所谓嘅垃圾食品。Now you are trashing your own country.
Hey, this is a free country.I can trash America any way I want.
将自己的国家讲到一钱不值，似乎有啲 out of line。你呢个人就系中意睇到反面嘅嘢。唉 ，whatev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一个就系 out of line， 意思咧就系指冇分寸、出格、出位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trash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话将所有嘢讲成系一个先都唔值嘅意思。好啦，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星期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系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